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以斯帖记，旧约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子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职办他。这节经文提到这事以后，是指哪件事情呢？是指第一章所发生的事情过了之后，也包括了亚哈水鲁王对希腊发动了一次的战争，而且亚哈水鲁王打了一个败仗。在波斯王亚哈水鲁极度沮丧的时候，他就回到皇宫里面。更令他痛苦的是，他的皇后已经被他废掉了，已经不在了。因为马代波斯的律法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不能改变的，连君王也不例外，必须要遵守波斯的律法。皇后瓦斯提不再是他的皇后了。这个时候，如果要了解亚哈水鲁王对希腊发动的战役，必须要看一般的历史，这里有记载，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载亚哈水鲁王对希腊所发动的战争。那么这件事情是说到波斯王亚哈水鲁率领大军要攻击希腊，结果他们被希腊人打败了。波斯人他们的战术重于看人多数量，看重以数量来取胜，但是波斯的军队却不能够与训练有素的希腊帝国的士兵相比。希腊人很强调军人的素质，所以说一个希腊军人可以抵挡十个波斯的军人。因此在这场战争当中，在温泉关这一场战役当中，只有少数的波斯军人可以穿过这个狭窄温泉关这个通道。因此希腊帝国希腊军人打赢了这场战争，打败了波斯人。那么这场战争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看见希腊军人大败了波斯大军，这个对波斯王亚哈水鲁王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挫折。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也是由神所掌管的，世界上的任何的强权都是后面都有神在冥冥中神所掌管历史。那么世界上的强权这个时候要从波斯帝国转到希腊帝国了。那么我们看到亚哈水鲁王吃了败仗之后，他一个人就孤零零的在皇宫里面走来走去。这个时候他很想念他之前的皇后瓦斯提，但瓦斯提他为皇后瓦斯提量身定做的一个律法是不能改变的，他已经废掉他了，他把自己的美丽的皇后废掉了，就永远不能够再把她娶回来，不能再拥有她的。然后所有王的仆人就知道王的心事，他们一定会很注意王的举动，他们也知道该行动的时候到了。现在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二第三节。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这个时候王的内阁大臣他们位居高位，清楚看到王这个时候他心情很郁闷，他们就建议来举办一个选美大会，从各国选出一些美女来到皇宫这里来，不管远近，只要是美女他们都有机会被选入皇宫。我相信选美 的事情，会有很多的美女，一定很多会被送到皇宫里面。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这个时候，这个波斯王亚哈水鲁啊，是这场选美比赛的唯一的最高的裁判，因为最后是他所喜欢的是谁，他是唯一最高的裁判。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我们知道以斯帖记的这卷书目前前面还在装饰门面当中，只是这个舞台道具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外邦人宫殿的这个形式样子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要记得听众朋友，每一件事情发生的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神在后面掌权。虽然说明了这是要举办一个选美比赛，以及以斯帖他为什么会被选为皇后的，他因为以斯帖成了皇后以后，他才能够插手关心他自己百姓自己的同胞们，他可以这个时候来向王来求情。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如果以斯帖他不是皇后的话，可能整个犹大民族可能要被灭族啊，抄家灭族了。听众朋友，我们开始就看到神的手介入波斯皇宫里面的事情。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到现在为止皇宫里面好像看不到一点点的属灵的气息，好像跟圣经神的道没什么关系，没有属灵的气息。我们看到波斯皇宫跟异教的环境没有什么两样，虽然皇宫里面常常有狂欢的酒宴，但是神记得神万事万物都是神在掌权。我们会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的神的保守，神的眷顾是神所安排的，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一个犹太人来，那么为神的百姓挺身而出，来拯救以色列人。那听众朋友，我们说到选美比赛，那有人会说，是不是神同意这种美女选美来做比赛？我个人不同意，我认为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看到当神的儿女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时候，就是人神的百姓远离神的时候，那么神一定会允许有些事情能够发生，但并不表示说神赞同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了解，神所应许的不代表说神就赞同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从始到终，从始至终都是掌管我们人生宇宙一切的事情。神掌权就是以斯帖记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训，神凡事都掌权。今天有些基督徒是活在神的旨意的边缘当中，或者活在神的旨意之外，没有完全接受神的旨意来引导，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就是说他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仍然神有神的眷顾，神的保守来引导他们。那么以斯帖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点我要提醒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神保守，神眷顾这是神的神性神的特性。从以斯帖记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知道了，提到有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他是便雅悯人。这个时候立刻也许我们会想出一个问题，莫迪改这个人他在这里是干什么的？他属于以色列皇族的里面的一员，他是扫罗王的后裔。现在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六节，从前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神应许一切的事情发生，神的百姓本来应该回到应许之地，就像神曾经借着以赛亚所预言的一样，波斯王古列之前发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 他们会愿意回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是回去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留在被掳之地。他们已经从外邦人那边学习了做生意的手法，所以很多人犹太人就留下来的，他们喜欢留在外邦。当他们有自由可以离开的时候，他们却不想回到故土。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活在神的旨意之外，因为他们选择留在外邦。莫迪改这个人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没有选择回到故土，他留在被掳之地。其实他应该回到以色列的，但是他没有回去。那么听众朋友请注意，他现在莫迪改在哪里呢？他在皇宫里面，他在皇宫里面做事，担任公职。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瑟，他也在埃及的皇宫里面从事公职。可是我们都知道约瑟他却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神的旨意他在埃及皇宫里面。但以理他也在巴比伦的宫廷里面，他也是合乎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之中。可是莫迪改他却不是直接的行在神意之中，他是在神的旨意之外。在以斯帖记就说得很明白，神的保守眷顾是因为神的保守眷顾是以斯帖记的这个主题。神的眷守眷顾保守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到神如何的纠正改正帮助这些不在神旨意之内的这些犹太人。虽然我们看到莫迪改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虽然他没有寻求神的帮助，但是我们看到神的眷顾保守，神在暗中的引导他。就在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也许你认为说莫迪改跟那些犹太人他们应当回转归向真神才是啊，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这件莫迪改我们看到他跟以斯帖记里面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也没有提到祷告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行在神旨意之外的人。虽然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没有是神的旨意之外，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仍然是在神的保守神的眷顾当中。稍后我们就看得清楚了。虽然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遭遇到不顺利，遇到很多的难处，但是仍然这些人都在神的保守当中。我们看到莫迪改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是第二次犹大国被掳离开耶路撒冷之后，莫迪改就是当中的一员。那么这是在犹大王约雅金主政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第一次被掳离开耶路撒冷的人当中，多半是那些皇宫那些贵族皇室的贵族。那么但以理就是当时的其中的一员。那么在第二次以色列人被掳了，是指的一般的中上阶级的人，可以中上阶级的人。那莫迪改就在这一次，在第二次被掳的。那么第三次被掳，我们知道第三次以色列人被掳就是耶路撒冷完全被毁了，最后只留下一些穷人留在当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莫迪改这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表兄弟，他的父母可能是在尼布甲尼沙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杀害的。当时有很多人在尼布加利沙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杀害。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这里提到以斯帖是希伯来人的名字，是明星明星的意思，以斯帖是明星的意思。按照圣经的记载，他就是像明星，他是明星，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女孩。莫迪改他就抚养她，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她最好的条件就是她自己的美貌，她美貌非凡。要为亚水乳王选皇后的消息一宣布的时候，就立刻引起莫迪改这个犹大人莫迪改他的兴趣，因为他在皇宫里面工作，所以他有机会 看到来自各地报名参加选美的女孩，那么他心里想说，这些女孩跟他自己的女儿以斯帖相比的话，他觉得没有人能够比他自己的女儿，他所抚养的女儿更美丽。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第九节，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的好的房屋。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神的眷顾保守已经介入了这件事情。莫迪改他带着年轻的他自己的养女女儿以斯帖参加报名选美比赛。这里我必须要这样说，在这个时候我个人这个时候很不欣赏莫迪改这个人，可是到这个事情结束之后，那么我改变了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看走了眼。但是现在我对莫迪改这个人，我实在很看不起他。首先是因为他自己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告诉百姓不可以和异族通婚，就是不跟外邦人通婚，他却为以斯帖报名参加选美的事情，那么他目的是要希望以斯帖有机会成为皇后，他显然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那么其他没有赢得比赛的女孩子怎么办呢？其他的女孩子自然会成为皇宫里面的嫔妃，如果以斯帖也选输了，那么他就会被迫成为王宫里面的妾或者那宫女，那么以色列的下场不是就很悲惨吗？但是莫迪改这个人他却愿意冒这个险。在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又再一次看到啊，神所强调的神掌管宇宙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神掌管历史的神。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以色列被带进了皇宫了，那么那负责掌管女子的西该特别喜悦以斯帖，他恩待以斯帖，他给他一切需用的香品，使他变得更美丽漂亮，更漂亮。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二章十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被掳的啊，被掳的民族，那么一定有反犹太人的思潮在各地很盛行，那么这个会成为他们的咒诅，所以他们隐瞒自己的身份。巴比伦这个国家里面也许也是一样啊。那么只要你读到尼布加尼撒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把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你就可以知道尼布加尼撒王多么憎恨啊这些犹太民族。当这个时候尼布加尼撒已经不在舞台上的，巴比伦人已经不在舞台上的，那么新兴的国家就是波斯帝国已经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可是他们仍然是反犹大的情节啊，反犹太人啊，这个今天仍然会有。莫迪改自己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敏感，所以他就警告他的女儿以斯帖啊，不要透露他自己的身份，不要透露他的国籍。那么这种沉默就等于是他要他否认自己的信仰，否认他自己的国家，因为多年以来宗教本来是犹大人以色列人的一个标志，当莫迪改和以色列他否认他们自己的国籍，就等于否认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宗教。当他们留在被掳之地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那听众朋友，当弟兄姊妹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他们就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今天有的基督徒也是不敢承认，在人面前不敢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怕别人笑他们这个时候莫迪改跟以斯帖就是这种状况。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 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听众朋友，当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有平安，得到安息，因为神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但是莫迪改却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也没有依靠神，所以他是行在神旨意之外的人，所以他走来走去，心中一定很紧张，每天很恐慌，他不知道事情将来发展会怎么样，他担心以色列参加选美比赛会不会得胜，这件事情对不对，他也怕自己做错的事情，所以他一定会忧虑的不得了，晚上可能也睡不着觉。莫迪改就是这样子。听众朋友，当你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常常会忧虑，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不知道他会有什么问题。莫迪改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也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不认为莫迪改他了解什么叫做神的眷顾、神的保守。但是我们知道神仍然是在掌权管理这件事情，神是历史的真正的主宰。我告诉你，我对神的眷顾保守的看法，也就是神带领那些不让人再带领人的一个方法，神也保守眷顾带领那些不让人来带领他们的人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刻神就动工了。神怎么动工呢？神会让以斯帖能够得到一个尊贵的位置啊，让以斯帖以后会得到各种的恩宠，很看重，这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没有偶然的事情，因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末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乳王。那么这些参加选美的女子花了1年的时间待在宫里面，前6个月做保养，后6个月做美容，好预备自己能够被选上做皇后。那么以斯帖的例子，我再说，就是神的眷顾保守，神应许的，神所应许的，从他参加选美一直到他被负责的人来接纳他，都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掌管女子的膝盖这个人，他认为以斯帖他的胜算非常的高，所以他把以斯帖放在前面。那么这个更是进到神的计划当中，所以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神的眷顾保守，那么保守了以斯帖他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看13、14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招他，就不再进去见王。这些女子准备了1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每个女孩子都要进到王的面前到他的宫内觐见王，那么王可以挑选他做决定。这些女子可以挑选他最喜爱的衣服、珠宝，很快的就次序就要轮到以斯帖了。那么他必须要把握这个大好的机会，如果他没有被选中的话，他就会成为波斯皇宫里面的宫女之一或者妾。对犹大女子来说，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难怪莫迪改他是特别紧张，紧张的不得了，因为他知道他们这样做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内，是在神的旨意之外。他知道对他这个抚养长大的这个女孩来说，这是唯一的机会，他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但是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神在后面掌权。接下来我们看第15节，莫迪改叔叔亚比该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 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现在轮到以斯帖了，他决定保持他的原貌，他已经够美了，每个见到以斯帖的人都说就是他，他是最美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神的手在干预，在引导？没有错，神开始动工了，神要把他放在王位的旁边。如果他不在这个位置上，以色列这个民族可能要被灭族了。这事情不会发生的，因为神不会违背他所应许过的，神绝不失言，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停顿，让听众朋友继续默想啊，神的保守，神的眷顾。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都要做一个信靠神的人，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可以行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也看见啊，神是掌管我们一生，虽然我们有时远离神的旨意，但是仍然神呼召我们要回转归向他，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